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 KKTV 同步收看直播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花园系列节目之我的未来不是梦。最近这两天呢，也是我们高考在进行的时间，而高考啊，也是联系到了一个词，那就是未来。未来呢，是一个包含了不确定性的词汇，它让人充满了期望，让人啊有愿意为之奋斗的这样一种力量。而对于我们啊现在正在高考和即将结束高考的考生朋友们来说呢，马上到来的假期和进一步的大学生活就是一个崭新的未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协会的党支部书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亨大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在啊高考的过程当中和高考之后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的，我是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今天非常荣幸来到我们的华语之声直播间，主持人你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正在高考的时间，我原来一直以为高考是考两天，但是没想到现在变成了考四天的时间。那么我们考生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考试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那么假如说高考考得好和考得不好会对我们的考生心理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的确从昨天开始应该说整个国家就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高三学生的这个高考。我们单位就在那个杭州高级中学的对面，所以这两天我看到门口这个杭高门口从早上开始就有很多家长在那边蹲守了，从考试开始到结束一直是守在这个大门外。所以这两天应该说对每一个高考的这个学生来说，也包括对他们父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日子。我记得我们当年还是只有两天的这个考试时间，
对，
然后现在已经延长到四天了，浙江省的，就是明天是考明后两天是考物理化学生物，然后地理政治历史。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高考学生相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煎熬。
对，
以前我们这个时间第二天
考完
就
彻底
就解放了，
对，
放松了，然后可以去好好的 happy 一下了。那现在的学生还得等两天，
对，还得继续紧绷的，他们的神经还得继续再紧绷两天，
是我们的两倍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高考学生的确非常不容易，我们的家长也是非常不容易。
对，其实对于我们的考生朋友和家长朋友来说，高考其实就是相当于他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坎。
对，
因为孩子就是寒窗苦读十多年，
是的，
为的就是这么一下，看看能不能考到自己一个理想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好大学。所以说最近这两天估计家长朋友们也是为我们的考生是精心准备吃喝上面都是你基本上都满足，只要你在不把身体就是不吃坏肚子的情况下，你都可以随便你来做。
对，而且这两天这个家长都忙坏了，然后也很那个，有些家长也担心这个孩子这个焦虑，考试这个面临这么大的一场考试，有的学生的确出现了一些考前的焦虑症状。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那个朋友，他孩子要高考了，他说他压力好大，这两天晚上都睡不好，他非常担心，他觉得好像也没这么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个他的女儿会睡不好，
就是这两天还在睡不好吗？
对，就是那天他跟我说的时候还没有考，大概就是考试前一天他跟我说女儿最近几天马上要高考了，有点睡不好。所以我想就是这种考前的焦虑应该在我们的高考学子身上是非常常见的。
对，比较普遍的。回想一下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可能都是考前前一晚都是比较忐忑的，我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题呢，这个题我会不会做呢。
对，然后 我记得昨天考完以后，我看这个新闻，早上语文考完以后觉得还好，今年的语文卷不难，
包括语文作文是吗？
对，好像这个作文也还好，不是那么偏，感觉也可以写。但是昨天下午考完这个浙江数学卷以后发现不对了，这个数学好难。所以我想这个昨天这个下午数学考完以后，估计有一部分学生这个心态又会有出现一些波动了。
对，
所以我们这个高考啊，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甚至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决定他们人生的一个时机。所以在面对高考的时候出现这种焦虑的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反而说你不出现一些焦虑，我觉得毫无所谓的，那我倒觉得反而有些不正常了。
要不然是就是完全不在乎高考的，要不然就是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我考多少无所谓了，有一种。
对，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不好的。我们说适当的焦虑啊，就是有利于你的成绩发挥的。因为每个人他会这种适当的焦虑会激发你这个本身的一些
潜能和潜力，
全都激发出来以后，反而可能会帮助你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那么我们经过两天的考试，肯定会有考生朋友会觉得我这两天可能考得还不错，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这两天没有怎么考好。您怎么样去看待这两种心态呢？
我想考得好的人当然是非常开心了，就自己考完以后觉得这次的题我竟然好像之前都做到过，好运气啊。或者说这些题目我都会做，基本上都在我的掌控范围内。这样的学生我觉得他非常开心，考完以后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放松，然后也很乐于去做一些比如说对答案，然后可能会去思考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我接下来要考虑这个估分以后选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
或者说我们接下来两天当中我是不是要把接下来要考试的项目我再来复习。
对，就是如果说像浙江卷，那我这两天考完以后，如果说前面考得还不错，自我感觉很好，那我觉得对于后面两天的考试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种心态。因为他会非常有信心，因为之前我考得不错，所以我对后面的考试会更加有自信。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前面这种考的这个自我的感觉不错以后啊，会对他后面的考试他会更加放松一点，就不会有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他会更加能够从容平静的去面对后面的考试，
也可能会超常发挥。
对，就是更加以平常心去面对这种考试，那么对于后面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结果是有帮助的。
那么就是对于另外一种，就比如说考完之后我觉得我这两天有些题我应该写对的反而没有写对，好像跟答案给的不太一样。
对，那对于后面这一类情况，就是前面两天考了以后感觉自我感觉不太好有些题目我应该会做的但是我没有做出来，或者有些题目我突然考完以后发现这个题我好像算错了，就是会有一些非常沮丧懊恼自责的这种心态，那就会导致他后面两天的考试出现一些更加的这种小心谨慎或者有时候会出现过度的小心，这样的话反而会影响他的一种这个效率。有时候他这个因为想过度的仔细小心检查，有时候这个时间不够用了，
对，
所以
读题的时间太长了，
对，所以可能会导致他后面的考试出现一些失误。所以前面的考试对后面前面考试以后的这个心态对后面考试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前面没有考好的学生，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要尽可能要让自己能够放松和平静下来，然后忘掉之前的这些不要去考完一门就让它过去， 而是更加积极的去面对后面的这几门考试。
嗯，那么如果说我们考试考得不好的话，除了刚刚像您说到的会产生这种陷入到其中那种情绪之外，还会产生哪一些心理表现呢？
嗯，那像那个如果我们高考完了以后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两天，浙江卷还有两天考试结束以后，我想会出现一批学生就是出现一个我们说抑郁的状态了，就是说、那个、
抑郁的状态，
对，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焦虑的状态了，因为这个最大的这个压力性事件已经过去了，结果已经不可改变了，
对，你写完的题就在那儿了已经，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担心这个考试的结果怎么样了，而是出现一个对于考试这个没考好的这种情绪状态最明显的就是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抑郁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知道自己没考好，然后就出现比如说吃饭也不想吃啊，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没兴趣啊。有些学生有些同学他说来叫他，哎，谁谁谁我们考完了，那去哪里玩一下，出去旅游一下，或者去哪里唱个歌，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感觉拒绝抵抗，因为他觉得自己考得很差，好像失去了一个这个机会了，或者他对自己未来会出现一些担心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好像别的人考好了，但是我可能没有考好，出现一些情绪低落的状态啊，然后独自一个人待在家里啊，然后对接下去可能估分啊，选专业选大学啊，都会出现一些逃避的心理，
都不是很积极了，对吗？
对，都会出现一些逃避有时候是不愿意去做，反而会出现这种会出现这种消极的这种心态然后导致的可能对后续的这个填志愿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嗯，那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一种，比如说就是后面这一种，我觉得前面的两种都需要应对一下，就是一个是我做得很好，一个是我没有做好，这两种心态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面对它。
嗯，我觉得做得很好就是要避免过度的兴奋首先就是如果你考得好，自我感觉很好，那的确是一件好事情，相信自己也是发挥得不错，但是要避免是因为过度的兴奋而去过度的去做一些可能是出格的事情，比如说因为高考完了以后觉得考得很好，然后暑假觉得放纵一下自己然后就对未来觉得高考完了我的这个我的事业就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就结束了，
不用再学习了，
不用再学习了，我这个苦逼的高中生活就完了，以后就是享福的日子了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可能是需要去改变一下的。
嗯，
不是说我们高考完了成功了你的人生就成功了，而是高考完了成功了那只是我人生这个进步过程中的其中关键的一步，但是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要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你已经考好了，那你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去选择学校，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要让自己能够更加客观的去面对自己，然后去评估自己未来这个人生的路，这个大学这个专业该怎么来选择。然后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第二类人群就是没考好的这批人。
对，
这批同学他其实没考好对他们的打击应该是相当的大。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没考好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他一门没考好，然后他觉得情绪很荡然后他会导致接连下去第二门第三门都会有一个不好的发挥。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考试中间没有太感觉然后但是他考完之后突然一下想到我整体发挥不是很好。
嗯，那像前面那个就是他这个第一门考好后面几门就崩溃的这种状态 其实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
对打
击。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在考试之前就要做好这种应对措施。假如说我第一门没有考好，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后面几门考试，而不能因为说第一门没考好，后面几门就兵败如山倒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学生的心理这个承受能力是不够的，不足的，没有，其实是没有做好去面对高考这种考试的一个准备的。那后面那种情况就是他整个高考考完以后，他会面对一些沮丧的情绪，因为没考好嘛，他是自己其实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对，
所以这种学生就会出现一些我刚才说的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么严重的一次考试，我失败了，感觉对这个人生接下去的道路有一些迷茫，
我的世界即将崩塌，
甚至觉得没希望了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这个父母要能关注到，如果你的孩子因为高考之后出现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没兴趣啊，或者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不跟其他同学出去玩了，然后对后面的这个大学啊选专业啊没兴趣了，那这个时候父母要关注说会不会是我们家孩子这个情绪出现一些问题了有没有他在逃避，他在刻意的去不想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关注他，然后父母要积极的去引导他能够走出来说高考只是你人生的第一步有可能你这次没有发挥好，那么我们在接下去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就要更加的谨慎，要利用好你的每一分去选择一个可能选不上好的大学，但是你至少可以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而不是说我高考没考好就专业也乱选了，学校也乱选了，无所谓了，就不能抱着这种破罐子破摔的这种状态另外的话如果你这次真的没考好，但是的确你的实力是存在的，那我们也可以选择说复读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不是说你的人生就这么没希望了，
就这一次，
对，你一定要让自己能够意识到就是这个高考的确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考完以后这个结果是无法改变了，我们要改变的是自己面对这次失败高考的一个心态，而是要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次失利，而不是以这种消极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我们的人生道路其实才刚刚开始，
所以说也是要第一个是做好考前的包括考试当中的心理建设，
对，
就是说哪怕这一门没有考好，但是我下一门要从那个心理状态当中摆脱出来然后更加积极的去面对我们下一门的考试，
对对，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考试之后，如果是真的自身或者是发现我们的考生身上出现了这一种闷闷不乐的也不与人交流的情况还是要第一时间去进行对他的心理疏通了，
对，就是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朋友也好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高考生他们的确非常的不容易这个高中生涯结束，然后刚结束这次重要的考试，而且我觉得今年的确事情比较多，
对
对，所以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这一届高考生不容易，
对，而且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就叫做考试焦虑，
对，考试焦虑应该说是在我们咨询中学生群体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些而且往往这些学生吧成绩还是不错的，一般是中上，甚至有些人是成绩非常好的那种学生，所以他们会面对一个考试焦虑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在一般的这种考试中他们都可以考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在平时的练习中他们都没问题，但是一旦到了一些比如说期中期末模拟考的时候他们就成绩往往不理想，但是他们的老师又觉得他们的这个
水实力是在那儿的，
对，是在那里的，这个成绩不是他们的这个正常的发挥，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应该说就是明显的还是带有一些考试焦虑而引起的这个考试成绩的下降这种情况。我们定义为就是在考试中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这种焦虑，比如说很紧张，整个人非常不放松，然后脑海中总是想这个万一没考好怎么办，这个万一时间来不及怎么办啊，总是担心这个自己考不好啊，甚至就是担心到你都没有办法专注于这个考试，有时候他这个专注力都不行了，考试的时候，因为他的脑海中总是在想如果这道题或者这次考试没有考好，那么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整个人有一些注意力的这个涣散。然后还有就是考前的这种焦虑状态，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高考之前有些人就睡不好了，那像有些人就是平时的这种期中期末啊模拟考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马上要面临这种大考的时候他会有连续就提前一个礼拜就睡不好了开始，然后等到考试那天就整个人状态非常差，就是有一些就是脑子闷闷的感觉啊，
浑浑噩噩的，
对，然后就迈入这个考场了，但是其实他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是不行的，因为这一个礼拜他这种焦虑的这种症状已经让他感觉非常疲惫了，那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对他这个考试成绩的影响，这些都是说考前焦虑考中焦虑导致的。
那么为什么，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好学生会比我们的这个学习不太好的学生朋友会更容易产生考试焦虑呢？
因为这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他其实已经对于考试就是不太在乎了，他就是能考多少算多少了。那么有些成绩好的学生他是平时每次都不错啊考的，但是一旦到这种大考的时候他这个心态就崩了，他很害怕自己考不好，如果考不好那么其他同学就我身边那些很关系很好的同学就比我要好这么多，但我们平时都差不多，这样的就是还有就是老师也会说这个为什么就是
你看你平时不错怎么一
考
试就不
行，还有就是来自于家长的一些压力啊。但是一旦如果家长说意识到他这个考试的时候很焦虑这种情况，往往家长会告诉孩子说我们不在乎你能考多少啊，我们就觉得你能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开开心心就好了，但是往往这样的一些语言啊，虽然家长在想表达的是我们不是那么在乎你的成绩了，我们更在乎你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你要吃得好睡得好，至少也包括你的心理健康，不要整天这么紧张焦虑担心。但是对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来讲，其实这样的语言对他来说
我感觉是一个反作用力，
对他可能不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起到一些消极的，他会对自己有一种更加自责内疚，觉得
你看我爸妈都说你不要考虑成绩了，你健康就可以了，
对，就会对自己有一种这种深深的一种贬低感。所以这个有时候他们其实
是需要刺激的，是吗？就是你必须给我考好，不能给我考不好啊。
他们需要一些家长的鼓励，就是你能考好的，或者说我们期待你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而不是说我们不在乎你的成绩，你只要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心里是非常有追求的，他们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我一定要考哪一个重高，我一定要考哪一个985，就是有这些目标定在那边，所以他们很害怕达不到那个目标，达不到那个目标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对他们来说甚至不是学业的失败，而是人生的失败。所以有这么一些观念啊，深深的在他们的想法里，所以他们很害怕说考试考不好，所以他们会把考试看得非常重要，但是本身的这个心理素质有时候是 偏弱一点，所以当面对这些压力性事件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心态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其实他是有一些本身是有一些心理的障碍的，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就是他不断的会在脑海中出现一些想法，所以这些强迫症患者他如果出现这些症状以后，对他的这个生活和学习效率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有一些想法他每天出现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效率，甚至影响他的考试效率，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了。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跟他这个本身的个性有关啊，有些孩子他就是想的非常多，有些孩子他在这个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容易想得多，然后容易觉得这个出现一些压力，在那个心理这个意志力方面可能不如其他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就可能是跟他个性有关。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在您的接诊当中啊，您觉得就是考试焦虑这个事情它是只存在于高考考生身上吗？还是我们所有的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情？
其实不仅仅是高考，中考学生考前焦虑的人也很多。
中考的学生考前焦虑就已经很多了。
对，因为中考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人生这个人生路上算是第一次重大的一次考验，所以中考的时候对学生的这个考前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孩子因为年纪还相对于高考生还是要小，所以他们面对这个心理压力的时候更加不知道该如何去调节。我们甚至有遇到小学因为考试出现焦虑而睡不着，或者这个出现明显焦虑情况的这种情况，
小学就已经有了。
对，小学也有。
我觉得还是挺不可思议的。我记得原来我们考试的时候顶多就是考不好你下次好好考，就这样吧，对吧？
小学像五六年级这样的孩子，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就是定期的考试了嘛，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些考前的焦虑。
那我们张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们的考试焦虑，包括我们在考试前还有考试中啊，包括我们考完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马上高考就要完了，我们就把这一趴过去了，那我们高考之后我们可以选择去做什么呢？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考生朋友他们会觉得考完之后我就放羊了，什么也不用管了，对吧？然后我就可以想干嘛干嘛，有的可能就会去打游戏通宵，有的可能会觉得去唱歌，然后去和朋友出去玩，有的可能会觉得我会出去旅行，包括有的还会去选择学车啊，包括去做义工啊，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高考完以后啊，首先可以给自己一个充分放松的时间，就是的确这个这么大一件事情过去以后需要适当的放松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旅行，高考旅行，不过最近这个天气不太适合旅行，
对，都在下大雨，
对，还是要安全第一。或者我们可以组个跟同学一起组班去唱歌，或者一起组班打游戏，或者在家里
睡觉，
让自己能够充分的这个得到休息，听听歌，然后跟父母一起出去玩一下，比如说周边四五边逛一圈这个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逛逛店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放松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高考生来说，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高中生涯算是结束了，最后一次高考也是彻底结束了，那可以给自己放松个几天。放松完以后，我们将要面对一个更加，我觉得是不亚于高考的这么一个决定，就你将来要读什么大学，你将来要选什么专业。
对，这一点好像都是家长朋友们更加关注一些的。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的孩子 考, 考这个分儿也不错，那他应该去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对，
这个时候往往就可能会忽略孩子本身想选的这个专业了。
对，就是这个时候其实选专业这个事情，我们说选得好，那么你在大学四年就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未来的工作将是非常得心应手。选不好，那你这大学四年就是可以说就是失去了 很大一块意义，可能对未来这个找工作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专业没选对嘛，也不是自己喜欢的想做的。所以选专业对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非常关注的，可能会比我们的学生更加关注。
对，因为他们都是经历过的人，
对，他们而且会去考虑说将来这个社会上什么职业比较吃香。
对
，或者说我可以给我孩子提供怎么样的在职业上的帮助，未来，给他安排有什么工作可以给他安排一下，帮助他一下
比较对口的。
对，所以就是这块可能是家长考虑的，然后现在有更多的家长也会考虑，就是我的孩子他更适合做什么，家长也会考虑这一块，就是说有的孩子比较内向，那可能不太适合做那种要与人主动打交道的工作。有的孩子，有的家长觉得，哎，我的孩子好像在数学方面比较厉害，对数字比较敏感，那么他可能未来会去做金融啊、财务这一块。有的家长觉得，我的孩子好像特别能动，然后也特别外向，精力特别旺盛，那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去做警察，或者做一些，就是需要主动去跟别人交流的这些职业，而不是说那些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搞设计的这种工作，有的孩子他，可能比较安静，然后很喜欢搞研究，那他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孩子比较适合以后读个博士，然后去
继续搞研究。
对对对，所以现在家长其实更加理性了，他会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来匹配孩子未来选择哪个职业会更加适合自己。
对，但是我们刚刚其实都在说，我们家长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我们孩子适合哪一些职业，那么从我们学生本身来说，我们怎么样去自己去发掘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专业呢？
我觉得这在心理学上其实有，就包括我们现在做咨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套东西叫做起伏计划，就是说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这些初中生包括高中生能够去选择一个自己将来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专业或者职业。那我们是怎么来帮助学生的呢？第一是我们会通过一个我们叫做职业倾向测评，就是说这个量表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个性比较适合哪一类工作，就是先选一个大类的工作给你，在这个范围内可能是比较适合你的，从你的个性来讲。然后第二是我们会对你的这个个性评估，我们会用这个人格测试，卡特尔人格测试，这个测试它里面包含16个因素，从你的性格特点的这个16个基本的维度去评估你从每个维度去评估你这个个性特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个性特点去匹配你的职业。比如说个性特点里面有一个内外向，它就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内向还是外向的人，那内向和外向其实对于选择职业非常重要嘛。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会选择给你做一个韦氏智力测验，就是这个智力测验它不仅仅是帮助你认识到自己的智力水平在人群中是达到一个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水平，它更多的其实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帮助你认识到自己的天赋在哪里。因为这个智力测验，韦氏智力测验，它会测试你好几个，就是我们说 你本身具有的那些能力，包括数字的能力，包括你的这个几何的能力，包括你的记忆的能力，包括你对这个文字理解的能力，包括你的日常，就是日常识的能力，也包括你的这个理解能力，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认知过程中具备所具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能力。所以从这个韦氏智力测验，我们可以发现你大脑对哪一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有就像我给有些学生做这个智力测验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学生在这个几何方面非常出色，就是我们有一个拼图拼积木，就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那个图给拼出来，
有点像魔方啊。
对，所以从这个这个测验，我就可以观察出这个学生啊，他可能未来在做几何这种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擅长的，所以他可以考虑说做建筑师，他可以考虑做土木工程，就做这种活。那还有的学生他对数字非常敏感，我们这个智力测验里面有一块叫计算，就是看你对数字的敏感性。有些孩子他就脑子这个题目一听完，他就这个答案就说出来了，有些孩子他要
想半天
他才能算出来。所以这些孩子他对数学的这个数字的敏感性非常厉害，所以这样的孩子可能未来适合做财务，适合做金融，适合做
跟数字打交道的，
对，跟数字打交道的这些活。那还有的孩子他做这个我们说做这个记忆的这个功能就特别厉害，所以他的脑子就记忆能力很强。那你说记忆能力强适合做什么工作呢？那可能会适合做这个记者，因为他可以把那些话记录下来，或者可以做这个刑警，他的记忆能力，对图形的记忆能力也是非常强。
对，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去从专业的角度去评估你适合做什么职业。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叫启赋，
对，启赋计划。
启赋计划，
对，就是通过这些评估，然后再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你解读，你通过这些量表做出来以后你可能会比较匹配哪些职业。做完以后可能就是其实还是蛮准的大概就是这几个职业会比较适合你。
那么这个启赋计划它面对的是哪个年龄段呢？
从初中到大学，我觉得就是我们这边来做的有包括初中生，他很早就有这个意识了，因为他这个高中他可能会选文科理科的时候，他就可以去做这个评估。高中生是最多的，因为他要选专业了嘛。还有一批是大学生，因为他觉得可能选的专业不是自己理想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所以他可能家长觉得那要不来做一个启赋计划，看看他到底适合什么专业，那我改还来得及。但是一旦我踏入社会以后就没有必要做这个启赋计划，因为已经定下来了。
那有没有就是已经工作了的人来去想去做这个项目呢？
很少，就是那些人可能就是对自己工作不感兴趣，但是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所以他想来做一个这个启赋计划，来看看我的个性哪些职业会比较适合自己。
所以说其实他还是面向其实全年龄段的，就是初中往上都可以来做。
初中往上都可以。
那么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对于我们的考生朋友在结束高中生活之后我们如何去选择我们的专业。
对，
其实刚刚是主要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启赋计划。
对，
那么我们自身怎么样去判断呢？
自身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首先就想想自己喜欢什么，就是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学科，比较喜欢的职业，这是首先想想自己喜欢什么。第二点可以想一下自己擅长什么， 或者有没有周围的人说过我，
你做这个做得不错，
对，你在某些方面好像还蛮有天赋的，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就是对这方面自我感觉我好像是比别人在这方面要强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可以每个学生去考虑一下，我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哪个职业，第二是我擅长什么，我可能未来在这方面会比常人要更加厉害一点，那么我在这个职业方面也许更容易达到成功。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从小啊都怀着一个小的愿望或者是理想，
嗯嗯，
但是呢他在往这一个我们越长大他会觉得他可能会能够坚持下来的，能够坚持他的梦想和理想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
嗯，
那怎么样就能让我们的这个未来啊让我们的理想就不再变得是梦想了呢？就通过我们的这一个怎么说就是适时的选择我们的专业，或者说能把它改变掉。
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有遇到，因为今年不是疫情嘛，所以这个医护人员就是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个英雄一样的这么一个职业，就觉得他们非常的
伟大、
勇敢、伟大。所以今年我觉得医学生应该会非常的翘，就大家都有很多，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学生选专业的时候会决定要去报考医生，
或者说是在很多小朋友的心灵里面会萌发一个我要去长大当医生的种子。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职业会让我觉得很崇高，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到别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那么
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对，也是实现自我价值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变成从理想变成自己的现实呢？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坚定的信念，然后你去选择，就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能够从事的这个医护，因为其实医学这一块啊，在它的分数要求还是蛮高的，那我觉得你如果说医生的分数达不到，你可以考虑说我做技师。如果说我医生的分数达不到，那我可以选择做一些技师，然后做一些也是医护人员或者说我可以选择做护士，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护士在整个医疗体系中是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所以如果你要选择去帮助别人，那么其实护士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怎么样让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就是根据结合自己自身的能力，然后定一个可行的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去达成自己的信念，然后达成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我是抱着去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愿景去从事这份职业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能让我们把梦想变成现实的这样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对，
但
是
还是要、你是要去努力的。
对，就是不是说我因为考得不好我就不能从事这个帮助别人的活了，你就算不做医护人员，你同样也可以在其他的职业中去帮助别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规划我们即将到来的，就我们考生朋友即将到来的假期生活和他们要到来的大学的生活呢？
假期生活，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建议我们的大学生可以去做，比如说参加一些 NGO 的组织去帮助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去帮助别人。
对，
就是在高中结束之后我们慢慢的去步入这个社会，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漫长的假期中去选择打工，去选择做一些义务的劳动、公益的事情能够
也算是提前去接触一下社会生活，
提前去体验这个社会生活，同时也去学习这个社会的一些规则，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对于未来，对于这个假期中你 也要从也要很好的去规划你进入大学以后 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要非常明确大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要在大学中结束之后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对，其实很多朋友他在上大学之前对大学没有概念，因为很多人对他说就是上了大学你就可以不用学习了。
是的是的，
但是真的很多朋友到大学之后玩了四年的，他会觉得突然会觉得出来就觉得我的大学就这样没了。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上大学的学生啊，在踏入校园之前就要明确，我就是有些学生不是离别家乡几千公里，我跑到这边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来这边打游戏的，我不是为了来这边吃喝玩乐的。其实大学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非常珍贵，我是来这边学知识、学本领、交朋友、体验这个社会，然后我未来是要通过这四年的积累能够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那样的人。
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现在正在上大学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受用的。
对，我们要非常明确自己来大学的目的以及将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嗯，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要请张老师来给我们一些小建议，那就是关于我们的志愿填报和专业的选择上面。
嗯，我觉得志愿填报大家可以去更多的请教就是老师，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另外的话就是周围的一些亲朋好友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做好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个评估。比如说我这个性格啊，未来适合什么职业，我不要报一个自己完全不适合的职业。
比如说本来就你就很沉默寡言，然后你选了一个特别特别需要跟人交际的职业。
对，你选了一个要去搞销售的职业，那可能不太适合你。第二就是你擅长什么，去选什么职业，不要选择一个你完全不擅长而且特别特别不擅长的。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可能是有天赋和比较擅长的。第三就是如果你确定了一个学校，我觉得你最好是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学校去了解一下，如果近的话去走一下。
对，正好可以利用假期去玩一趟，
去玩一下。就我遇到过一个案例，是他来咨询我到底该放弃呢我已经选好学校了，但是他在广西，我一次都没去过，是开学以后我第一次去。然后我现在我来咨询的目的就是咨询师你告诉我我该继续读还是重新复读，因为这个学校我去了以后跟我理想中想象中的学校简直是天壤之别。因为很多学校啊，他在招生宣传的时候就是说的非常好，我们学校会怎么样怎么样，提供哪些好的东西，然后未来读出来以后会怎么样，就有些承诺它是不现实的但是你可能被忽悠了。那这个时候你当你真的踏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他说我发现这个学校没多少人，然后这个位置又是在一个很偏很偏的地方，离城市都很远，我觉得好像自己感觉是被骗了，所以他觉得我决定还是要复读。那这个其实完全可以避免在填志愿的时候，就你对这个学校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你可以去通过这个学校的老师这个学校的同学最最直接的就去这个学校溜一圈，看看这个学校到底是怎么样的，
或者去问一问有没有这个学校的学长学姐之类的。
对，就是不要让自己填了以后后悔。所以你在填志愿之前你要做一个充分的信息搜集，然后去评估这个学校的状态，然后去选择自己擅长的喜欢的专业，尽可能的能够去做一个自己想要学习的这种专业。
嗯，那么还有哪些呢小建议？
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可以来做我们的祈福计划。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你不知道自己 个性更加适合什么工作。那我觉得最后我可以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我们行业协会下面的这个秘书长单位杭州新月健康，它是一家非常专业的做心理咨询的服务公司，可以来这边做我们这个专门为高考中考学生做的这个祈福计划，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认识自己的个性，认识自己喜欢的专业，认识自己擅长的专业是什么。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张老师为我们提出了这么多关于我们选专业啊，包括我们填报志愿在我们心理学上面的一些小建议。那么其实我们高考还是在继续啊，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让张老师为我们广大的考生来送上一两句祝福吧。
我觉得祝愿就是我们浙江的高考学子在结束高考后能够更加好的去认识自己，选择一个自己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学校。
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过得非常的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考试焦虑，包括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考试前考试中，包括我们考试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状况和小问题。另外呢，还是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们解读了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发掘自己包括我们行业协会正在主推的一个祈福计划，
对，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自己的发展的方向还有专业的情况。
是的。
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拜拜。
再见。